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8号，公元2006年8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卓木嘉在狱中向联合国发函控诉中共非法判刑。藏传教派萨迦法王倡导僧尼认真修习佛法。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关闭西藏女作家韦瑟的博客。中共计划南随北调解决干旱引发争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卓木嘉在狱中向联合国发函控诉中共非法判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作家卓木嘉因著有一本有关民主和自治以及西藏问题的书籍，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卓木嘉从狱中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写信，控诉中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他非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呼吁上述组织关注他的个案，尽早营救他。根据博讯网消息，西藏作家卓木嘉于2005年11月30号在狱中手稿整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世界妇女组织、国际环保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信，阐述他被判刑的经过和个人理念。他在信中说，他被中共当局判处十年徒刑的主要原因是他曾写过未能发表的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书中主要写了民主和自治以及西藏问题等，这是判刑的主要依据。但是这本书按照中国的刑法来说构不成煽动分裂罪，因而当局想法设法套在间谍罪名上，并且在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的情况下草率地宣布构成间谍罪。信中强调，中共法院的理由是他曾向西藏政府提议加强环境保护和促进妇女保健事业，因此当局认为他是在发展西藏独立做准备。另外，他在准备写一本有关自然地理学的书籍，但是在书还没有写的情况下，当局又认为他是在为西藏境外提供情报，甚至更加荒唐地认为写自然地理学也是搞西藏独立。西藏作家卓木嘉还在信中控诉中共当局只听个别人的一面之词和没有查清事实进行非法判刑，并且用权力来判刑。因此在2005年11月26号和27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来访西藏首都拉萨时，当局害怕事实的真相，在26号和27号把它转移到另外的地方隐藏起来。卓木嘉在信中还指出，他无法告诉人们他是在法律的公正下判刑的，当局对保护藏羚羊和宣传牧区的自由爱情认为是在搞藏独。他相信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促进妇女的保健知识、计划生育、自身清洁，为了探索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被判十年刑是现代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中共当局剥夺了他的自由，但是他们夺不走他对人类环境的保护和妇女保健知识的宣传，因为保护环境、保护妇女以及自然环境的探索是全人类的共同尊严，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西藏作家卓木嘉最后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各国际组织关注他的个案，并请求给予协助。卓木嘉西藏安都人，于2003年12月1号流亡印度，2004年5月返回西藏，因为著书于2005年3月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遭中共公安逮捕，现被关押在西藏拉萨市曲水监狱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藏传教派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在尼泊尔举行的查日仁波切转世将庙贡嘎赤勒边巴坐床典礼上倡导僧侣要认真学习和修行佛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萨迦法王表示， 西藏僧尼远离尘世，剃度出家修行，就应该认真受戒，学习佛法。修建寺院佛塔只是外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最主要的就是广大僧侣的修行传教，来延续和发扬佛法。萨迦法王表示，学习和继承西藏传统文化语言也对弘扬藏传佛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接触佛法的理论是离不开藏语文字的。藏传教派的萨迦法王达智仁波切在尼泊尔举行的查智仁波切转世坐床典礼上致辞时还表示，西藏僧侣在学习佛法的同时，要去深入地领悟其中的要点，在学习佛法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现代文化。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吴国界谴责中共关闭西藏女作家韦瑟的博客，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记者吴国界谴责中国政府于7月28号强行关闭了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西藏女作家慈恩韦瑟的两个博客是在西藏文化网和北京的大旗网站上，这两个网站是按照中国政府对网络审查中的指令被迫关闭了韦瑟的博客。记者吴国界组织对韦瑟的博客被关闭表示强烈不满，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重新开放这两个博客。该组织说，由于韦瑟的作品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这两个博客是他所剩下的表达自己唯一的方式。记者吴国界表示，中国官方对互联网的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在政府命令关闭网站论坛的同时，中国的搜索引擎近期也已经更新了过滤词汇库，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官方尊重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宪法所保证的。韦瑟是以中文写作的西藏作家和诗人之一，他致力于捍卫西藏文化，他的作品《西藏笔记》由于赞扬和崇拜达赖喇嘛而被中共党局禁止，但是韦瑟仍然坚持写作。近年来他的一些作品已经在台湾出版。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被关闭，是在她丈夫的地景民主网和由北京中国青年未来社区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最具影响力的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的数天后发生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计划将西南地区丰富的水资源调入黄河，解决西北地区干旱问题。黄河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工程势在必行，因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黄河水资源枯渴，因此这项工程对于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促进西部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报道指出，与中国其他重大水利工程一样，南水北调及其西线工程也受到民间环保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关注，引发了水文、地质以及环保方面的重大争议。长期在西南地区水文地质勘探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范晓认为，南水北调之后，长江的水流量将急剧减少，而三峡大坝等一系列长江水利用工程都是以目前长江的水流量来计算的，这就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另外，西线工程完成之后，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和环境的破坏程度将是惊人的。他说，长江水量减少以后，对下游水的环境和质量将产生严重的影响，水污染的状况可能会由于上游来水减少而加重。另外，要在大渡河、雅鲁江和通天河上游的一系列的高坝拦促水流，形成一定高度的落差，才能形成自流引入黄河。而大坝筑起来之后，会对长江流域的上游的许多区域形成大面积的淹没，对西藏地区的许多 农牧场和草场造成严重的损失。另外，民间的环保活动人士汪永成也认为，目前中国在环保领域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严重，重大工程的环境评估普遍的存在常观意识、专家隐核的现象。他呼吁重大工程的环境评估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藏宗接触与和谈努力。
藏人对大约同成员的旷日应接使中国官员感到十分震惊。中国官员们最初完全陶醉于自我美化的宣传中，认为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取得了巨大发展，藏人过着幸福生活。一位中国官员甚至忧虑地对人民宣传说，你们对达赖喇嘛的代表虽然怀有深仇大恨，但绝对不能向他们扔石头吐口水。当第二、第三批代表团还在西藏境内时，西藏流亡政府有准备组织了以各宗教领袖为主的第四批代表团。然而当代表团们准备前往时，中国政府由于第一、第二次代表团前往西藏时因为人民的欢迎而受到羞辱，因而对新的代表团，尤其是由宗教上层组织的代表团，将会在西藏引发藏人更大的抗议热浪而恐惧。因而与西藏的寒冷季节加上忙于西藏的建设，难于妥善接待代表团为理由不予接受。西藏流亡政府以邓小平的四个内容为原则，急需向中国政府呼吁能够派出代表团进行和谈。中国政府虽然接受了由西藏流亡政府留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藏，但提出代表们只能去安多地区的条件，代表们成员将在参观中目睹或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中国领导人反映，并强烈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改善藏人目前所处的悲惨境遇。但中国政府却不仅对此作出反省或积极的回应，反而认定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前往西藏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由此拒绝接受任何一个代表团前往西藏。但达赖喇嘛始终坚信西藏问题需要藏中双方通过直接的接触寻求解决的途径，多年来的相互敌视和互不信任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如果双方不断的直接进行接触和会谈，就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以互利为基础的解决途径。80年7月，西藏流亡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就西藏境内外藏人的相互往来放宽现有的政策。同年9月，达赖喇嘛呼吁让50名流亡藏人支援教师前往西藏进行援助工作，并提出为了中藏联系的正常进行而要求在北京成立西藏代表机构。81年3月23号，达赖喇嘛在给邓小平的一份信中指出，为了让藏人拥有名副其实的幸福，双方应该在仁爱与宽容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全面提高中藏间的关系。就我个人而言，不分国界疆域，始终只希望能为人类，尤其是为那些贫弱的人们谋求福利而并为此竭尽全力。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用虎腰棒的名义把一份对待达赖喇嘛的5条方针交给了加勒敦珠先生。该文称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民建议让他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